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万万，欢迎收听我的频道。灵魂永生第五章：思想如何形成物质交汇点。第86页，给我们几分钟。第五章。在你读本页上的字时，你悟到你在接受的资料并不属于字句本身，印刷出来的文字并不包含资料，而是转达资料。如果资料不是在纸页上，那这被转达的资料又是在何处呢？当你看报或与人谈话时，同样的问题也适用。你们用实际的字句转达资料、情感或思想，但显然思想或情感与字句并非同样东西。纸上的字是象征符号，而你们同意与它们相连的种种意义，你们想都不想地把以下事实视为当然：象征符号并非实相。而字句也不是他们试图转达的资料或思想。现在，同样的，我告诉你，物体也是象征符号，像字句一样，转达一个实相的意义。真正的资料并不在物体内，就像思想也不在字句内。字句是表达的方法。同样的实质物体也是另一种表达媒介。你习惯于借语言直接表达自己这个概念，你能听见自己说出它，你能感觉你喉头的肌肉在动，而如果你有觉察力，你能感知在自己体内的众多反应，那些伴随着你言语的所有活动。10:29，物体是另一种表达的结果。你的确像创造字句一样的创造了它们。我不是指你光用手或由制造过程来创造它们，我是说物体是你们人类进化的自然副产品，就像字句一样。但是，审查一下你对自己话语的认知。虽然你听到字句，并且认可他们是恰当的，虽然他们也许或多或少接近你想表达的感觉，他们却并非您的感觉。在你的思想与你对他的表达之间必然有一些差距。当你领悟，在你开始说一句话时，连你自己都不很知道将如何结束它。或甚至也不知你如何形成字句时，语言的熟悉性便开始消失。你自己并不有意识地知道你如何操控庞大的符号金字塔，从其中精确选出你表达某一个想法所需的那些字眼。就那件事而论，你甚至不知你是如何思想的。你不知你是如何把本页上的这些符号转译为思想，然后蓄积起来，或把它们变成为自己所有。既然在意识的层面上，正常语言的结构极少为你所知，那么你也同样的不知觉你所做的更复杂工作。就如经常地创造你的物质环境作为一个沟通与表达的方法，就不足为奇了。只有由这个观点，人们才能理解物质的真实本质；只有由理解这个思想与欲望的经常转移的本质，并没意为字句，而是成为物体。你才能领会你是真正超越情况、时间与环境的。现在你可以休息。括号微笑在10:36括号一个附注。我很高兴。括号高兴什么？塞斯。 我很高兴这章起头起得好，因为我想我发现了一个比喻，一个能把读者由物质形象的人造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真实比喻。当读者把物质形象当作自己的一个表达方式时，他即会领悟自己的创造力。括号10:38，真的出神状态很好，他的速度颇慢。他说在开始时的2分钟停顿，是因为他有意不过问赛斯将如何开始第五章。他也体会到如果他只是坐在那儿，赛斯自己可以做得来。当赛斯说话时，真有一大堆影像。他说他对此章胸有成竹，而且他把他的物体用为沟通方法的概念异常栩栩如生地显示给他，他却无法描写他看到的影像。正在告诉我这点时，真忽然记起他在他说话的某一段时候，他似乎站在分隔我们的起居室与他书房长长的高级天花板的书架旁。这距他的课中总在用的摇椅有6尺之远。现在真乎有一个记忆，他在书架的地带给了赛斯资料的一部分，以及他由一个不同的角度看起居室。他不记得他曾出题，他说那个记忆像个梦境似的回来，他也记不得更多了。例如他不记得看见自己在摇椅里，或看到我坐在沙发上做笔录。他对他离开了身体而能够看到自己替赛斯传递资料的想法大感兴奋。花狐在10:50继续，现在很容易明白你把感觉转移为文字或身体的表情与手势，却不那么容易了解，就如您把感觉转移为符号，符号变为文字一样，你也同样不费力地、无意义地形成你的肉体。括号在11:01停顿很久。你一定听过环境代表某一个人的个性的说法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象征性的真相，而是实际的真相。在纸页上的字只有墨与纸的实像，它们所传递的资料是不可见的。作为一个物体，此书本身只是纸与墨，它是资料的运送工具。你也许可以争辩说，书是人工印制的，并非已经印好、装订好，而突然有鲁伯的头壳蹦出，然后您必须借或买这本书，因此你可能想，当然我并没有创造这书，有如我创造我的字句一样。但在我们结束前，我们将会明白，基本上说，你们每个人创造了你们拿在手中的书，而你们整个的物理环境出自你们的内心。括弧 inner mind， 就好像语言出自你们的口一样自然，而就好像人形成自己的呼吸一样，它也同样不自觉地、同样自动地形成物体。今晚的口述结束，夸胡微笑。赛斯晚安，谢谢你。11:14，第524节，1970年4月20日星期一晚上9:18，夸胡。今晚真觉得不太舒服，但决定坐等上课，看看会怎么样。当他开始说话时，速度相当慢，大半时间他闭着眼睛。晚安，赛斯晚安。现在写我们的书，你们物质世界的奇异、特殊的外貌，依赖于你们的存在，并在其内集中焦点，例如对那些不存在于其内的意识来说，物质宇宙并不包含固态的、有宽度与深度的物体，有其他类的意识共存于你们的世界所居 知同一空间，他们感知不到你们的形体，因为他们的实相是由不同的伪装结构组成的。你们感知不到他们，一般而言，他们也感知不到你们。不过，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声明，因为你们的实相有些点（括弧 point） 可说是能重合，而且是重合的。这些点并没有被认出来，但它们是你可称为双重实相（括弧 double reality） 的点，包含了很大的能量潜能。的确是实相在那儿合并的交汇点。括弧 coordinate point 译注本意为同位同等的一个点，意义为两个以上的实相同存交汇之点。有数学上纯粹的主要交汇点为惊人的能量泉源，以及次要交汇点数目很多。花狐在9:29长久的停顿，有四个绝对交汇点。花狐 absolute coordinate points 在那儿所有的实相相交，这些交汇点也作为能量流过的通道，也由一个实相到另一实相的取数面或隐形路径。它们同时也是变压器，供给了大部分的发动能量（括弧 generating energy）， 以使创造得以继续。以你们的话来说（括弧许多停顿），你们的空间充满了这些次要点。你以后会明白，这在让你把思想与情感转变为物质时是很重要的。当思想或情感达到了相当的强度时，它便自动吸引这些次要点的力量，因此是高度充电的（括弧 highly charged）， 并在一方面是被放大了的，虽然不是在尺寸上。这些点侵入你们所谓的时间与空间，因此，以你们的话来说，在时空中有某些点比其他的点具传导性（括弧 conducive）， 在那儿概念与物体会被更高度的充电。实际地说，这表示建筑物会更耐久。在你们的范围内，概念与形式结合得较为恒久，例如金字塔，极为恰切的例证。花弧慢下来，在9:43，这些交汇点绝对、主要或次要的，代表纯粹能量的积聚或痕迹。如果你以尺寸来想它，它是极端微小的，例如比你们科学家所知的任何质点还小，却是由纯粹能量组成。但这能量却必须被吹动（括弧 activate）， 一直到那时为止，它是蛰伏的，而且它不能被实质地吹动（括弧9:50）。现在这儿有一些线索，也许会对你们或数学家有所帮助。在所有这些点，即使是次要点的周围都有极为的地心引力（括弧 gravity force） 的改变。在这范围内，所有的所谓物理定律（括弧 physical laws） 都有某种程度的摆荡效应 （wavelength effect）， 在形成所有的实相与现象（括弧）manifestation 的无形能量结构内，次要点同时也在某方面作为一种支撑，作为结构的强化。它们虽是纯能量的痕迹或积聚，但在不同的次要点之间，以及主要点与绝对点之间，在可用能量的量上却有很大的不同。你可以休息。 花狐，9:57，真现在觉得好些了。当我告诉他，他讲得这么慢时，他觉得很惊讶。在出神状态，他并不知自己的停顿及其次数。那时我没有任何时间观念。他说，我的空间被填满了，我不知还能怎么形容它。花狐在10:17以同样的方式继续。因此，这些是能量浓缩集中的点，次要点则普通的多，而且实际的说，会影响到你的日常事物。在有些地方，造住宅或结构物要比其他地方好。在这些点，健康与活力得以加强。在其他条件都相同之下，植物会生长繁盛。似乎所有的有利条件全聚在这些地方。有些人能直觉地感觉到这种地带，它们发生在交汇点所造成的某些角度之内。这些点本身显然是非实质性的，也就是说，它们是看不到的。虽然它们可以用数学推算出来，但是他们是以加强了的能量而被感觉到的。花狐10:23，在某一个房间里，植物在某一特定的区域会比在其他区域长得好。倘若两个区域都具备像光线这类必要条件，你们所有的空间都弥漫着这些交汇点，因此某些看不见的角度就形成了。花狐10:26，这是极为简化的说法，但某些角度要比其他的更在外围，在生长与活动的所有条件上就比较差些。在谈到这些角度时，我们把它们视为三次元的，虽然它们当然是多次元的。既然这些角度的本质并非本书的主题，我在这不可能加以透彻的解释。这些点的作用在某些时间是比其他时间要强些。虽然这些差异与交汇点的本质或时间上的本质都不相干，其他的因素影响了它们，但现在我们不需关心这些。花狐10:31，浓缩的能量点是由在你们正常范围内的情感强度来吹动的。不论你知不知道，你们的自己情感或感觉会吹动这些点。因此，更多的能量会加到原先的思想或情感上，而加快了它投射成为物体的速度。不论情感的性质为何，这都适用。在此只涉及了它的强度。换句话说，这些点都像是隐形的发电厂。当它与任何够强的情感性的感觉或思想接触时，便会被发动。这些点本身以一种相当中立的态度强化了发动它的不论什么东西。因这些资料是新的，所以我们进行得相当慢。但主要是因为我要它转译得尽可能精确，而鲁伯的缺乏科学背景使我必须巧为设计。你可以休息一下。花狐10:39-11:14，现在这是极为简化的说法，但任何意识的主观经验自动地以电磁能量单位花狐Electromagnetic Energy Units 表示它们在于物体的范围之下。如果你喜欢，可称它们为初期粒子括弧 Incipient Particle。 它们尚未露出为物体。这些电磁能量单位由各种各样的意识里自然地发散出来，它们是对任何刺激反应而形成不可见的构成物，花狐 formations。它们极少单独存在， 却以某种法则结合在一起，它们时常改变形式与脉动，而它们相对的持久性依赖在其背后的最初强度，也就是在产生它们的最初思想、情感刺激或反应背后的强度。花狐11:21再次的非常简化的说，在某种条件之下，这些电池能量单位凝结成物质，那些有足够强度的电池单位自动地发动我所说的次要交汇点。因此，以你们的话来说，它们比强度较低的单位更快地加速，并推动为物质。对这些单位来说，分子看来就像星球一样大。原子、分子、星球与这些单位只不过是同一原则的不同体现而已，也就是这个原则使这些单位本身得以诞生，只因你们的相对位置，你们的聚焦于一个明显的时间与空间内，使这看起来似乎难以执行。因此，每一个思想或情感都以一电池能量单位存在，或在某些情况下以这些单位的组合存在，它们常借着交汇点的帮助显露出来，变成物体的建造材料。不管哪一种思想或情感的本质是什么，这显露出成为物质的现象都是一个中立的结果。因此，伴随着强烈情感的心象（括弧 ）（mental images）就是蓝图，而与它相应的物体、情况或事件就会根据这些蓝图像你们想的那样出现。现在，口述完毕，你有问题吗？括弧没有。我们的第五章进行得很好，我最衷心的祝福并祝晚安。括弧再说晚安，非常谢谢。11:32第525节。1970年4月22日，星期三晚上9:14。夸胡，在今晚赛事为此书做口述前，有事业我们删去的个人资料，在10:02后重新开始。因此，一个情感或思想或心象的强度，是决定其随后实质具体化的重要因素。强度是电池能量单位聚以形成的核心。按你们的话说，核心越强，实质具体化的越快。不论是个可怕的或可喜的星象，这都适用。现在这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如果你们是个性情非常热烈的人，而你以生动的情绪性的星象去思想，这些星象会很快地被形成为实质事件。如果你同时有着极悲观的天性，沉溺于会有潜在灾难的想法和感觉，那么这些想法将被十分忠实地复制成经验。因此，你的想象力与内心感受越强烈，则领悟到这内心感受变成实质事实的方法就更重要了。在你思想与情感孕育的那一刹那，他们就已经开始迈向实质实现的道路。如果你恰巧住在一个交汇环境（括弧 coordinate environment）很强的地方，我所说具不寻常传导力的那些地区，那么如果疾病和灾难是你思想的本质的话，看起来就好像你被疾病或灾难的洪流所压倒，因为所有思想在这个环境都是非常会生长的。另一方面来说，如果你的情感与主观感受相当平稳，相当乐观，并且具建设性的创造力，那么你好像觉得你拥有非常的好运，因为你愉快的假定都这么快就实现了。简而言之， 在美国西岸东岸的一部分，犹他州、大湖区、芝加哥区、明尼阿波巴斯区和一些其他西南地区是有极佳教会活动的地带。具体化会很快的出现，因此建设性与破坏性的因素都有很高的潜力。夸湖10:20，等我们一会儿。举例而言，这些交汇点自身发动原子与分子活动的情形，就像太阳帮助植物生长一样，交汇点催动了原子与分子的产生行为，大大地鼓励他们的合作能力，也就是他们群集成组织和结构性团体的倾向。交汇点放大或加强了这种行为，这种物质本性内天生具有的潜在自发性，它们就像是心灵的发电机，将还没有成为实质的推进成实质的形式。现在你可以休息一下。夸湖10:25-10:38。现在，这不是一本讲技术的书，因此这不是透彻讨论这交汇点的活动、行为或效果的时间和地点，也不是讨论电池能量单位，那些我所说的意识天然发散物的时间与地点。不过，我要你们知道，思想与情感是用非常明确的方法，透过相当确实的定律来形成为物质的。虽然目前这些方法和定律也许尚不为人知，为那些想更深入研究这问题的人，或那些也许对科学的角度感兴趣的人，在赛斯资料的其他部分，这些过程将被清楚地说明。我们在此讨论这类问题，只因它们触及了人格的多次元面。他们允许你将某些主观经验具体化成为三次元的实相。不过，在我离开这题目之前，让我提醒你，不只是你自己的，而是所有的意识都或多或少放出这种发散物，这也包括了细胞的意识。因此，一个看不见的电磁单位的网充满了你们全部的大气，然后物质的粒子踩在这个网上，并且从这个网形成。现在光是谈这个题目就可以写出一整本书，例如关于主要与绝对交汇点位置的资料，对你们可能极为有利。你们为自己的技术以及造出耐久的用品、建筑物与道路而感到骄傲，但其中的许许多多在与过去的其他结构相比之下却微不足道。如果你们真正了解概念变成物质的方式，你们所谓的现代技术就会有一个全面的修正，并会使你们造出远比现在耐久的建筑物、道路和其他结构物。当在物质之后的心灵实相被忽略的时候，你们就无法有效地用那些确实存在的方法，你们也无法蒙受其利，除非你先领悟你自己的心灵实相，以及它之不受物理法则限制，你才能了解本为你实质存在的真正原动力的那个心灵实相。因此，我的首要目的就是使你知觉到你是其一部分的那个内在本体，并清除掉阻止你认识自己潜能与自由的那些理性与迷信的残缩，然后你或许能开始学习运用自由的许多方式。口述到此结束，很可能是第五章的结束。你可以结束此节或休息一下，随你便。那我们就休息好了。夸湖 10:58结束此节，就此结束。我俩都累了，真的速度比上一节快不少。他的眼睛大半是闭着的。